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晚上使我们有机会，我们奉你的名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一同心仰望你。主啊，其实我们今天在学习你的话的同时，我们看看当今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真的是就像当年以色列的历史又在这里重新的又上演。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记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主啊，并且这些事情一直到今天，这个历史上的事情，仍然对今天有着巨大的影响。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主啊，我们就求你继续施恩赐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重视主你的话，你就向我们讲话，来引导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真道上，在生命里边不断的长进，靠你站立的稳，愿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上一次呢，咱们就讲到了进入了尼希米记啊。那么，我们大概的对尼希米记跟弟兄姊妹做了介绍，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尼希米的前半部分啊，已经基本上做了一些的分享哈。那么尼希米记呢，这个它重点的是记录，尼希米作为一个行政长官啊，他不是一个宗教领袖啊，他是一个行政长官。了解了，被掳这个回归的犹大人啊，在犹大省呢，所以那时候已经不是犹大国了啊，是犹大这个行省了，它是波斯的行省啊，那个时候已经是波斯的年代了。那波斯呢，就是今天的伊朗啊。那么当时的波斯帝国非常庞大啊，从在这个以斯帖记里边就记录了啊。就是从印度一直到古时啊，古时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是吧？也就是说北非的这个非洲啊，非洲北部。那么，所以它的地盘啊是很庞大的。那么120多个省啊，像这个犹大省哈、啊、是其中的一个啊。咱们知道中国已经是很大的土地，对吧？连行省带直辖市多少？现在，以前好像是，二十几个省啊，现在反正也三十个吧左右啊，所以它127个行省啊，那就不得了哈，这个土地面积非常庞大啊，统治这么大的土地，所以当时的犹大啊，只是其中的行省之一，那么。当时犹大国啊，这个变成行省以后啊，他们第一批回归的人已经在那里建造了圣殿，那么第二批回归的人啊，就为他们带来律法。那么现在呢是第三批，就是尼希米啊，第一批是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啊，那个是回归的最多的一次啊。大约，哎，我现在又忘记了，大约5万人吧，不大到5万人啊。那么第二批呢，就比较少啊，只有这个1、2千人。那么第三批就更少啊。那么第一批回来的人啊，这个很快就把第二圣殿建造了起来。那么第二批回归的时候，实际上离第一批回归已经40、50年以后了。是吧？这个离着圣殿的建成啊，就是40、50年以后的事儿。回来以后呢，显然啊，这个以斯拉记的最后，就是说，这些犹大的百姓呢，就跟周围的外邦人又通婚啊。借着这一件事情呢，就表达这个。当时虽然有了圣殿啊，但是呢， 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啊，并没有按照律法的这个标准啊，严格的进行遵守律法的这个生活哈。因此呢，以斯拉啊，这个文士他也是个祭司，以斯拉呢回归以后，就在百姓当中啊，这个特别强调要遵守律法。那么建立以圣殿为中心，那就是说以神为中心，表现为以圣殿为中心的这一个以律法为标准的神子民的生活啊，那么这个呢才是他们在这一块土地上能够蒙福的基础。那么以斯拉记的最后啊，出现了这个通婚的问题，那么以斯拉就非常的愤怒啊，就跟他们立约啊，让他们去休掉这些妻子啊，甚至于连他们生的孩子也弃之不顾。那么以斯拉是不是做成了这件事情呢？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以斯拉记就是说大家都想这样做啊，就直接说。那么到了尼希米记呢，大概过了不到20年的时间啊，17、18年的时间了。那么尼希米呢，这个他就听说啊，这个打听啊，这些回归的犹大人生活怎么样啊？啊，那么从犹大省来的这个几个弟兄呢，就跟他报告啊，说这个回去的这些犹大省的这些这个犹大人啊，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啊，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情况呢？是吧？那么尼希米呢就认为啊，这是因为这个他们没有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城啊。于是呢，他就这个祷告认罪啊，然后呢，就请求波斯王啊准许他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在那里重新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好对耶路撒冷里面的百姓生活进行保护。于是呢，这个神开恩怜悯啊，这个尼希米呢就不单单是允准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么还给他拨款啊，让他去完成这个工程。那么尼希米就回去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先要想一个问题呢，就是被掳回归回到犹大啊，剩余逃脱的这些犹大人为什么会在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啊，城墙被拆毁啊，城门被焚烧呢？那么熟悉律法的人一定知道啊，他们回来的人一定是又在律法上得罪耶和华上帝，所以呢，他们失去了这个蒙福的那个条件。那么在建圣殿的时候啊，就是第二圣殿，他们第一批回来的人建第二圣殿的时候，先知哈该就说了啊，他说你们任凭神的殿荒凉，却各自自己去奔自己的房屋啊，自己有住天花板的房屋啊，所以呢你们不蒙福啊，你们种的多收的少啊，你们总之就是在神面前不蒙福就是了。那么他们不仅仅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他们借着与外邦的通婚，就表示他们在信仰上呢不重视这件事情啊，他们对于外邦的这些人啊，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没有祭邪的心啊，又跟他们去掺杂，对吧？所以正像圣经所说的啊，以至于圣洁的种类和污秽的种类啊，又再一次掺杂了，是吧？所以这样呢，才导致这个遭大难、受凌辱啊，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的这个状况。尼希米啊，这个以斯拉虽然回来强调遵守律法，那么从尼希米询问 耶路撒冷的情况和得到的反馈呢，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啊，以斯拉在这个百姓当中并没有起到这个，虽然他们的决心好像也不小啊，也立约啊，也怎么样啊，可是呢，风声大雨点小啊，真正落实到实际的这种行动上来说，可能还是很弱的，所以才会导致尼西米回归之前的时候啊，这个耶路撒冷的那种状况。那么尼西米听见这个情况以后呢，他的心里非常难过了啊，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就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然后呢，就迅速的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会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的耶路撒冷的城墙谁修的？什么时候修的？
土耳其人修的。
哎，是16世纪的时候啊，16世纪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当时这个有一位叫苏莱曼大帝啊，那么他来重修耶路撒冷啊，这个耶路撒冷曾经被罗马人拆毁啊，后来呢又修又拆毁啊，打了许多的仗啊，拆了很多次，东罗马帝国的时候也重修啊，十字军也重修，但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呢是这个苏莱曼的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啊，这个土耳其重修啊，一直到今天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城墙，耶路撒冷的所谓的旧城啊，是那个时候就16世纪的时候重修的。所以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平安之城啊，但是它始终不平安，这里面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征战啊，在这里头。那么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曾经与神立的这个律法之约，他们始终虽然神那一方面啊，已经结束了律法之约，可是犹太人呢，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啊，他们始终还要在律法之约里边，当然他们靠着律法之约来蒙福啊，那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是不可能的啊。人性的软弱啊，人性的有限，使他们无法靠着律法之约来蒙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历史历代就是从这个第一圣殿被毁以后啊，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命运就是非常悲惨啊，地上的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圣殿，主耶稣复活之后啊，天上的圣殿开始工作了啊，地上的必然就要被停用，至少是啊，被拆毁。那么尼西米回来以后呢，他就很快就用了50几天啊，大概52天啊，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就这个重修好了。那么在这个重修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其实已经是内忧外患啊，或者说是外患内忧。那么这里外边呢，就是来自于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啊，比方说这个叫参巴拉啊，有一个亚门人啊，这个多比亚啊等等。那么这些外部的攻击呢，自然是很糟糕的啊，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是呢， 内部不断的在出问题。其实耶路撒冷城墙修好了，问题解决了吗？问题有没有解决
没有。
啊？啊，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对吧？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它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这是个结果，这不是原因啊，这是个结果，不是原因。而导致这个结果的真正原因，咱们一直跟弟兄姊妹提过一个说法，就是神的子民从来不会输给敌人，都是输给了自己。啊，如果神的子民输了，他一定是输给了自己，啊，是自己的内部出问题。所以咱们中国人说家贼难防，对吧？你内部出问题，那就不好办啊。所以尼希米记呢，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外部啊，外敌是比较容易来抵抗啊，就是等到你修好了，他们也没办法了，也没辙，对吧？他们设下个套，想要来这个谋害尼希米啊，尼希米不去，他也没办法了，对吧？可是呢，内部出的问题啊，《尼希米记》里边呢，给我们记载了几个内部出问题的啊。那么在修造城墙的过程当中啊，我看这个在第五章里边就记载了什么呢？就是这个犹大的百姓啊，就呼号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尼希米记第五章啊，这里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哭号，埋怨他的兄弟犹大人。有的说啊，我们的儿女和人口众多啊，要去得粮度命啊。有的说我们点了，就是卖了，是吧？田地、葡萄园、房屋啊，要得粮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啊。借了钱给王纳税，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的，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与他们的儿女也一样，是吧？现在我们要将我们的儿女，做人的仆婢，女儿儿女啊，然后我们的女儿也有已经为仆婢的啊，这个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那么这个别人是谁呢？啊，就是指的他们中间那些贵胄、那些官长啊，那些有钱人、那些当官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借钱放高利贷，等于说是啊，放高利贷。所以呢，这就是他们内部的这个官长啊，这里说他们的贵胄和他们的官长。啊，因为他们个人向自己的兄弟放债取利，啊，所以呢，就是他们内部啊，这个出现了剥削啊，出现了压迫啊，等等这些的问题。那么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啊，除了这个，你像这个参巴拉、多比亚啊，这个基善啊，还有这个。等等的吧，啊，还有个女先知叫什么啊？外部搅扰他们，可是他们的内部呢，这个也出现很多问题啊，这个经过52天啊，城墙修好了。那么一切的敌人、外围的人听见了就惧怕、愁眉不展，因为看见工作完成，出乎神啊。这个可是呢，那些日子里边，犹大的这个贵胄屡次寄信给多比亚啊，多比亚也写信给他们，在犹大有许多的人都与多比亚来结盟， 这个多比亚是个亚门人啊，来搅扰攻击他们的啊。当然，他是个什么身份，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资料啊。然后，因为亚拉的儿子啊，这个释迦尼的女婿啊，因为他是这个女婿，并且他的儿子这个约哈南也娶了比利加的儿子什么什么人的这个女儿为妻。他们也常在多比亚的这个常在我的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啊，也将我的话传给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起来攻击谋害犹大百姓的这个多比亚呢，在犹大百姓当中有很多的内奸啊，跟他来这个结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在犹大人的内部啊，就出现很多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后来呢，城墙修好了以后啊，他们行了一个简单的城墙的县墙礼啊，完了以后，他们就请文士以斯拉啊，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啊，那时候呢，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的宽阔处，然后请文士以斯拉来啊，将耶和华的律法传给以色列人带来啊。7月初1日，这吹角节的时候了啊，这个准备过祝棚节了啊，所以这个祭司以斯拉呢，就将律法书带来啊，就在他们的这个水门前的宽阔处啊，就读律法给百姓听，那么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都能够这个明白啊所念的。那么这时候呢，百姓听见以后啊，这个省长尼西米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他们的立位人对众人说：“今日耶和华你们的这个神的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啊，不要悲哀哭泣，因为这是可能就是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了啊。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都哭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听见的这个回应呢，还是比较积极，还是比较积极的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过祝棚节啊。7月份啊，就是阳历的9月或者10月，然后到了24号，就是祝棚节结束了啊，就是去年10月7号啊，就是这个祝棚节结束的时候，也是以色列人认罪悔改啊，这个的日子。那么他们就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啊，他们就认罪祷告了啊，这个下边长篇的记录了他们的认罪的祷告啊，经文比较长，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一一的把它就读出来啊。那么这些事情结束了以后，那么本来应该是很好的结果，对吧？我们看到第9章的最后啊，读完了以后，说这一切的事啊，我们立确实的约都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呢，和立位人并祭司都签了名儿啊，那就是说他们要好好的来遵守神的律法，好使自己和百姓都蒙福气。那么到了第10章呢，我们看到啊，这些签名的人是谁谁谁啊，立约的内容怎么回事啊，都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么立完了以后，我们看啊，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啊，其余的百姓撤迁儿啊，撤迁儿撤迁了，撤迁儿啊。然后呢，每十人啊，一人住在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人不够多啊，里边的百姓不够就不安全哈、啊，所以就要求，因为耶路撒冷呢，咱们去过耶路撒冷呢，我们就知道啊。耶路撒冷是，其实它是在个山顶上，是很贫瘠的地方，是吧？那里是不好种庄稼、种葡萄园啊，什么东西的。 所以他们在周围啊有自己的田产。那么，所以呢，每十个人当中啊，至少十分之一的人啊要来住在耶路撒冷。那么，然后有九成的人呢就住在周围的城邑。那么，然后就在这个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呢，百姓都为他们去祝福啊，祝福他们。然后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怎么回事啊？那么这些看起来呢，都安排的挺好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了第十三章啊，就开始又出问题了啊。这个第十三章，我们看第四节啊。首先是蒙派管我们神殿库房的这个祭司啊，然后亚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啊，前面已经说了啊，这个为他预备一个大房子啊，就从前面这个收的这些什么东西，利未人唱歌的啊，是这个守门的十分之一，就是这个祭司的举祭的那个房子啊，那个时候呢，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那么等到这个尼希米回来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啊，他就甚恼怒啊，然后就把多比亚的家具都从这个房子里边就给他抛出去啊，然后吩咐人洁净这个房子，然后将神殿里边的器具、乳香等等啊，素祭再重新搬进去。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当年耶路撒冷被掳掠的时候啊，就有这些祭司们啊，在这个圣殿里边啊，甚至于把这个偶像的座位设计的里头，设立的里头啊，这个在这个圣殿的里边的深层啊，甚至于有地道啊，里边有很多拜偶像的事情。所以这个信仰的最高层出问题，内部开始出问题。那整个正像这个先知书里边所说的啊，这个谬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就流行遍地啊，所以这个最高层的这个信仰宗教的领袖们先出问，祭司们先出问题，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吗？那么既然出了问题啊，然后下边呢又看到利未人所应该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了，甚至于供职的利未人和唱歌的各具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啊。这时候呢，这个谁啊，这个尼希米啊，又开始斥责这些官长。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你本身利未人你这个祭司都出了问题了，所以那百姓他就更不行了，对吧？所以既然你不仁，我也不义了啊，所以你这些宗教领袖不好好服侍主，所以呢百姓也就各自忙活自己的事儿去了，谁也不关心圣殿里边的事儿了。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这个人啊真是两头的跑，是吧？这边要洁净圣殿，那边要斥责官长啊，为什么离弃耶和华的殿呢啊。然后呢又把这些利未人再召回来，然后呢再叫这些人再奉献啊，这个等等的。那么在那些日子里边呢，尼希米又发现啊，这个犹大的百姓啊，他不好守安息日啊，到了安息日的时候还做工啊，这个尼希米呢又开始斥责犹大的贵胄了啊，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就说了啊，你们行着恶事犯了安息日，对吧？你们列祖岂不是也在这些事情上得罪神，以至于灾祸临到这城吗？啊，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啊。然后呢他就这个吩咐啊，城门到了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啊，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不许怎么样。然后第二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三节了啊，那些日子我又见犹大人娶了雅什突、雅门、摩押女子为妻啊，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说雅什突话啊，不会说犹大话 话啊，这个因为孩子是跟着妈妈来说的啊，所以这些外邦女子都教导这些犹大人啊，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西方人啊娶中国太太，娶完了以后呢，孩子说中国话啊，不说英文啊，不说他们本地的话。当时以色列也出现这个情况啊，就是照着各族的这个话呢来说各族的方言啊，然后这个尼西米啊又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几个人，甚至于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外邦人的女儿啊。那么这些事儿呢，甚至于圣经说啊，这些做祭司的在这些事上啊，都是一些带头干这种事儿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28节就是大祭司以利亚师的孙子耶和耶大一个儿子啊，这个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啊，我就从我这里啊把他赶出去啊！我的神呐、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这个违背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啊！说这样我洁净他们啊，使他们离绝一切的外邦人，派定祭司立位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尼希米记呢，给我们看到这一位在行政上的长官，他是个省长，是吧？他原来呢，他是一个在波斯帝国里边啊，做王，波斯王面前的酒政，这样一个行政的长官，他却能够好好的敬畏神啊，用他手中的政权来。正像这里所说的啊，我就洁净他们啊。本来这些祭司、立位人啊，这个祭司他们应该本来是自己在神面前洁净了嘛，对吧？可是呢，他们却带头啊，在这些这个恶事上、犯罪的事情上面呢，这些人成了罪魁啊，成了带头者。反而需要一个行政的长官来接近他们。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呢，其实历史啊，旧约的历史书，到这里呢，基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历史呢，就是在但以理书里边用预言的方式，啊，用意象预言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的啊，那么这个也进入到两约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圣经沉默期。其实神并没有沉默啊，不过神就是用预言的方式啊，特别是在但以理书里边把它表现出来。但是在那段时间里边呢，神却在更加积极的为弥赛亚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做准备，所以这个旧约历史呢，从时间的次序上，因为下边的这个以斯帖记啊，它是从时间的这个次序上，虽然它是在波斯帝国的时间里头，但是从时间的次序上来说呢，它是在尼希米和以斯拉回归之前。啊，在所罗巴伯回归之后啊，是在这个时间里边，这个以斯帖记是发生在那个时间里边的。所以从时间的次序上来说呢，以斯帖记是比这个尼希米记要早一些的。所以从时间的次序上说，尼希米记。啊，就是旧约历史的最后部分了。那么我们看到旧约历史的最后结束呢，几乎是一个不了了之的结束 并没有一个高潮，也没有一个总结啊，就是这样，好像未完待续的感觉。到现在为止呢，整个就业历史啊，就基本上从时间的寸向来说就结束了。弟兄姊妹，感觉啊，到现在我们回顾就业历史的时候，就业历史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从约书亚记啊，然后呢就开始就业历史了，就是申命记结束了，五经啊，就摩西五经就结束了。然后呢，这个约书亚记从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开始，就进入到旧约历史。那么约书亚南征北战，把这个迦南地攻打下来以后，就进入士师记，对吧？士师时代啊，这个从摩西到约书亚，那么这都可以是士师时代啊。那么就是以色列没有君王啊，他是一个有自己的国家、国土、有百姓，但是呢，他的政治体系是松散的，从灵里边是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啊，来用律法来统管，然后百姓各自自觉的遵守律法，彼此相爱，对吧？那么这样呢，国泰民安，神做他们的保障。那么这个是士师时代的理想状态，可是呢，事与愿违啊。虽然刚进以色列的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呢，在那个当时旷野的那些人那一代人还在的时候，他们要好好的敬畏侍奉耶和华，但是那一代人过去以后，那他们很快就开始内部就堕落了。然后就进入实时循环啊，这个就是犯罪啊，然后神就兴起外邦人来惩罚，然后他们就痛苦，然后他们就呼求，然后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打败敌人，然后国中就平安一段时间。那么在平安的这段时间里面，一开始他们悔改归正，但是很快又开始犯罪堕落，拜偶像。然后神又兴起外邦人来攻击啊，然后他们又痛苦，然后痛苦中以后他们又呼求，然后神再给他们兴起先知这个士师，然后再打败这个外邦啊，然后他们又太平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呢，就是一圈一圈的循环。那么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是一个整个属灵状况和生活质量的螺旋性下降啊，就是这个整个的国泰啊，国家的这个状况呢，民族的状况是每况日下啊，螺旋性下降。那么后来他们实在不行了啊，就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啊，撒母耳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神的仆人啊，这个他既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士师啊，那么这一位神的仆人，这个他年老的时候啊，因为他自己的家的孩子不行啊，所以撒母耳想把这个士师的这个位啊传给他儿子，百姓说这哪行啊，你的儿子这么糟糕啊，所以呢，他们就寻求啊要有王的制度啊，就立王立国啊，要政治体系。撒母耳就给他们立了两个王啊，这个就是这个扫罗啊，第一个，然后呢是大卫，然后就开始了列王时期。那么最后呢，到了列王记的最后和历代志的最后，就是列王时期的结束啊，被巴比伦彻底的把耶路撒冷啊，以色列的百姓的历史结束了，然后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北国啊，分裂了之后的北国呢，早在100多年以前啊，就被亚述给消灭了。那么，上帝给巴比伦定了日子70年，这个列王时代过去以后， 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啊，圣经说啊，你们求王吗？啊，这个到了时候，这个王会怎么样？那么列王记时，我们看到啊，这个不但王救不了他们，王连自己都救不了，对吧？所以北国以色列的王没有一个好的，南国虽然有好的，但是当我们细细的读这些王的时候呢，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对吧？就连大卫自己也不完美。所以啊，这个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又读到回归的历史，对吧？从以斯拉记开始啊，这个所罗巴伯带领的人回来，那么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在属灵的事上并不十分的上心，看起来他们很热心啊，但一旦难处以后，马上放弃啊，然后各自奔回自己的家，就圣殿就荒凉啊，各自住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去了。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啊，虽然以色列人是有宗教的传统啊，有宗教的这个很多东西啊，他们有律法，他们有传统，有礼仪，有诸约啊，可是事实上呢，很多时候都是被他们架空的。啊，正像主耶稣的时代说，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那些祭司长，那么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有一套宗教啊，道貌岸然的、高高在上的那些东西，可是实际上呢，他们内心的骨子里边却没有真的把属灵的事情放在至高的位置上，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常常是这个违背神的律法而非常软弱的，拜偶像啊，跟外邦人掺杂啊，内部当官的啊，这个贵族欺压老百姓，剥削老百姓，对吧？对圣殿的忽略啊，然后这个祭司们、立位人啊，这个犯罪堕落，我们看到无论是士师，有律法，这个有让他们自觉遵守，还是君王有政治啊，有这个社会的政治体系还是被掳管教，那么始终是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人性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一直到现在呢，就到了这个尼西米的时代啊，我们看到被掳回归的这一些啊，他们是在外邦之地，受了很多苦回来的。那么就跟今天的，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的以色列的情况差不多啊。所以今天你发现以色列外邦人有什么罪，以色列也一样，对吧？这个，那么最明显的啊，他们使用的政治体系用民主选举民主的体系，对吧？然后呢，他们里边这个外邦掺杂啊，然后他们又同性恋啊，不信的人大多数，对吧？这个犹太人当中，所谓的世俗犹太人啊，就是不信有上帝的这些犹太人，在犹太人当中的比例多少呢？那是我哪一年去的时候啊，说大概在70%左右啊，特别是从东欧、从俄罗斯回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对吧？都是无神论的，都是跟着马克思的那个思想走的，对吧？所以这个历史上啊的犹大国和主耶稣时代啊，一直到今天，情况呢似乎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当然了，最近一段时间啊，有特别好的消息传来，那就是说，在犹太人当中啊，这个基督徒的比例，他们不叫基督徒啊，他们叫这个弥赛亚信徒，这个比例的数量呢，迅速的上升，啊，据说啊， 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里边的弥赛亚信徒呢，少到不到三位数啊。可是现在呢，已经以万来计算了啊。那么那些透过网络啊，自己好好研究，然后特别是借着历次中东战争啊，基督徒啊，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帮助他们啊，咱们作为远在东方的亚洲基督徒啊，去访问以色列，那么在他们中间不断的向他们表达，我们基督徒是爱你们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也开始研究新约圣经啊，借着这个来建立他们对于耶稣基督曾经他们的祖先弃绝被交在罗马人手中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犹太人他们自己的人的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现在呢，这个弥赛亚信徒啊的迅速这个数量呢在迅速的增加，这也是神啊在他们中间特别的怜悯。好，那么关于尼希米记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吗？如果没有啊，我们就来进入这个旧约历史的最后一卷书啊，就是以斯帖记。在没有进入以斯帖记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先对于以斯帖记进行一点点的介绍啊。那么当时以斯帖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这个在事情发生在亚哈随鲁做王的时候，那么时间呢大概在486年啊，这个到446年，465年啊，这个亚哈随鲁做王。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已经被掳了很多很多年了啊，从巴比伦的时代啊，进入到了波斯的时代了。那么以斯帖记这卷书的写作非常有可能是莫迪改写的啊，或者当时被掳的这些在外邦之地这些文士啊，就跟以斯帖啊，这个跟这个莫迪改他们共同的写作。那么这卷书有很多特点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这卷书里边从头到尾耶和华的名没有出现啊，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边唯一的一卷书里边呢，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卷书它是用一个女士的名字来命名的，而且呢，他是用了一个外邦的名字啊，而且这个外邦的名字呢是一个偶像的名字啊，就是以斯帖。以斯帖就是在其他的地方呢叫亚斯他路啊，因为以斯帖是在波斯啊，在这个就是当时的迦南地的这个拜巴利啊，巴利是男神，那么亚斯他路是女神啊。那么这个有点像中国啊，有的人拜佛啊，有的人拜观音啊。那么这个观音呢，后来变成女的了，据说观世音原来是男的啊，后来又变成女的了，不知道怎么，我也不大了解怎么个事啊，这个历史是怎么发展的。反正总之呢，是一个外邦的女神的名字。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人说啊，因为以斯帖是犹太人，但是呢，他却做了这个波斯王的王后。当时这个选王后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很奇怪的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 那么，作为犹太人来说啊，他们并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并不喜欢这卷书，所以呢，这个上个世纪在这个犹太这个旷野里边啊，就是发现的这个死海古卷啊，那么所有的旧约书卷都在里边有部分的残存啊。完整版的只有以赛亚书，其他的都有残存，但是唯有一卷书没有的，那就是以斯帖记。那为什么当时没有以斯帖记呢？啊，这个大家不知道不太清楚。那么有些人就猜测啊，就是当时这些在罗马统治之下的这些抄写圣经的这些当时的叫做爱色尼人啊，那么这些爱色尼人呢，他们大概不喜欢以斯帖记这本书啊，因为里边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然后呢，又是自己的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外邦的王，也没有什么荣耀，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书名呢，又是一个外邦神啊，他们非常讨厌的这个。亚斯他录的名字啊，如果咱们圣经里边中文圣经啊，或者怎么样，有一卷书啊叫《观音记》啊，你读出来肯定是很不舒服的，对吧？很不爽的，对吧？可是圣经就是这么记录的了，因此呢，非常有可能啊，这个原因就导致了当时的抄写圣经的这些爱色尼人呢，他们就拒绝来。抄写以斯帖记，以至于在死海古卷里边没有这卷书。但是，一直到今天为止啊，这个普尔日或者是普尔节，仍然在以色列的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那么在，在哭墙啊，这个去过哭墙的人就知道，那里有很多书。那么这些书里边呢，最多的有两卷旧约圣经的书啊，一个呢是诗篇里边的这个部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以斯帖记。那么以斯帖记这卷书呢，当然后来被纳在圣经正典里面。那么被特别重视的，就是从公元130年以后啊，以色列人这个犹大的犹太人啊。被罗马人彻底从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上被赶散了全世界以后，那么以斯帖记呢就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文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知道神一直在保护他们。那么我们在学习以斯帖记之前的时候啊。我们需要了解另外一卷书里边所记载的一些经文啊，这个就是在以西结书，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啊。那么在以西结书里边呢，一开头。就是说啊，30年4月初5日，就是以西结30岁的那一年啊，4月初5日，以西结在这个加巴鲁的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开了啊，然后得见神的异象，这个正是约雅金被掳第5年4月初5日，然后这个在加勒底之地啊，然后这个耶和华的话。啊，特特的临到了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的身上，然后他就观看啊，天开了嘛哈，他就看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然后随着有一朵包刮啊，这个闪烁火的大云，然后。周围有光辉啊，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 光耀的晶晶，又从中出现四个活物啊，这个怎么怎么样？下边就描述这四个活物。那么描述完了以后呢，总结啊，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然后我一看见夫妇在地啊，听见有声音说了。那么在这里重点的就是前边所描述的啊，以西结书第一章啊，大部分的经文所描述的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么这个呢，在这里一开始描述的时候，好像狂风从北方刮来，是吧？那么这个刮来呢，就闪烁着火光啊的这个大云，里面包括着这个就是所描述的这些啊，这就是神荣耀的形象。那么咱们查考以西结书的时候，有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我们知道这个波斯啊，就是在这个米索波大米亚这个月牙湾形的肥沃土地的东南面，所以呢，这里说从北方刮来啊，也就是从波斯的地方往西北看，是吧？这是他们当年啊，这些被掳的犹大百姓从耶路撒冷走过来的路啊，就是从西北方向啊过来。思清有话要说吗？好，没有去想。如果弟兄姊妹有话要说，随时打断我，没有问题啊。好，所以这里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啊，在密云啊，包着火焰，周围都有光辉。那么这个形象呢，虽然在比方说会幕它立起来的时候，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最后啊，出埃及记的最后，会幕被立起来的时候，约柜抬进会幕的至圣所，然后耶和华的荣耀云烟啊就充满这个殿。那么大家看到的都是云烟殿，但是看不见里边的耶和华的荣耀的形象，对吧？这是天开了，以西结先知才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如果天开不开的话，这个是肉眼所看不见的。那么先知以西结看到这个大风刮来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使我们感觉到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一路追着他的子民来到被掳之地，是吧？然后呢，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啊，里边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这个在以西结书的讲啊，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好，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啊，从第十四节看吧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啊，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说啊，这是没有被掳到外邦去的啊，居住还仍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兄弟、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你以色列的全家，就是对大众说啊，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的啊，所以就是说你们这些被掳的人啊，你们滚蛋吧啊，所以这块地呢就留给我们了啊，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然将以色列全家远远的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下边这句话很重要，他说我还要 大家我们一块儿把这句话读出来，我 highlight 这句话读出来，好吧？我们去读一下啊，说。
我
还
要
在他们
所
到
的
列
邦
暂
作
他
们
的
圣
所。所以，这个子民虽然被掳了，分散在列邦列国了，但是呢，神的荣耀追着他们去了，在他们所到的这个列邦里边，神还要暂作他们的圣所。那么，透过这段经文的。记录啊，使我们知道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些犹大百姓，他们并没有神离弃了他们啊，而是神的荣耀追着他们就去了。那么这才有了以斯帖记发生这些事情。虽然以斯帖记啊这个记录的非常的奥妙啊，非常的奇妙。也就是说，以斯帖记里边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可是呢，在所有的过程当中，大事小事上，我们都看到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见证。这里边有很多的，就是因为是巧合啊，看上去像是巧合，实际上它不是巧合啊。这后边我们都看到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手啊，在这里。掌管着这些事情的发生，使事情发生大翻转，对吧？奇妙的安排。因此呢，在后来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就非常的重视以斯帖记，而且呢，一直到今天啊，这个普尔日普尔节的这个传统一直就被留到了今天。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查经的内容啊，就先停在这里。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把这个以斯帖记，来跟弟兄姊妹在经文啊一起来介绍一下。那么旧约历史我们就结束了。